Non.弟兄姐妹平安。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真是很好命啊，特别各位住在海德堡。我今天请立即不去带我，我早了大概两个小时来，在你们这个老城晃来晃去。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啊！我不知道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有没有生出伟大的心灵来。诸位弟兄姐妹，你们住在这里，在这里聚会啊！我还没有，我参加过德国还不少教堂的聚会。你们这个堂虽然在一个教堂的后面啊，但是你看这个地方跟这个附近啊，实在是一个充满，我们说充满灵气的地方。所以你们很好命啊。而且我觉得你们还有一个好命的地方是什么？你们的聚会念使徒信经，这是我在众教会很少看到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很伟大。你们读的使徒信经，我相信你们今年累月的这个攻读的结果应该已经把它背下来的，对不对？这个信经有很多重要的信仰的传统啊，它有三位一体的教义，耶稣神人二性的教义啊，童贞女生圣子的教义，有圣灵的教义，有教会的教义，有十字架的教义，有永恒教会弟兄姐妹的教义啊，所以这个教义很好。那么今天刚才小毛弟兄带领我们唱的有一首诗歌，最后一条叫什么？我以什么祷告。这首诗歌呢，我有一点点的建议哈，因为今天刚好有录音，我希望把它录在录音里面哈。我有一个建议是，这首诗歌有一句歌词的神学有一点点的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以祷告的什么来到你的面前，我的手什么？我摇动哈，这个摇动不太好哈。如果你能把它改成是我仰望你的手，我渴慕你的手，或者是我祈求你的手比较好啊。我摇动上帝的手不太好啊。那但你可以想象啊，儿女到父母面前拉他的手啊，还可以这样哈。但是呢，因为这个词句，我们严格的来看这句话，它在神学上有一点点的问题是，祷告对于一个信仰者在上帝的面前是绝对的顺从主的带领跟教导的啊。那个上帝，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我们当然可以像一个儿女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哈，有一个这样的动作，从父母父女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可以体会啊，可以理解这样的啊这样的感受。那么如果你们以后唱这些歌，如果还是这样的歌词的话，请你们要想成另外一个场景啊。如果你们更可能的话，可以把歌词稍微改一下啊。我97年就认识这条歌，97年，也是一位传道人带领的诗歌。这条诗歌很好，它的整个调性很阳刚啊，有很多四级和弦哈、啊，有很多这个漂亮的经过哈、啊，所以弟兄姐妹很喜欢这个诗歌。借由这个机会，也分享给海德堡弟兄姐妹，这条歌的这祷告的神学可以再更精致啊。啊，我本人因为当时97年在德国的一个聚会里面唱过这个歌，我在现场，当时的唐佑之牧师跟后来的唐从容牧师，双唐牧师对这两对这首歌呢有一些解释，所以我的解释是根据他们的解释。我希望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这条歌的神学的比较整全的部分给各位介绍啊，希望各位可以了解这首歌的啊更深的含义。好，我们读过的雅各书，今天我们进到第三章。雅各很集中地谈到了有关口舌的问题啊，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我们一起再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光，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走生命的道路。为海德堡弟兄姐妹向你献上很大很大的感谢跟感恩，这一群人在你面前真有福气，不管是外在的，不管是内在的，都很有福气。主，我们更有福气是因为我们这一群人可以认识你，我们这一群人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这一群人可以在主里面可以成为一个家，我们这一群人可以因为信靠你的话认识你，我们生命有力量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可以为你做见证，可以行走每天有力的道路。感谢主，求主引导我们下面的分享，圣灵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在第一章的部分，在第一章第22节啊，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使徒雅各，耶稣肉身的弟弟，给我们一些勉励。那个时候他已经谈过一次有关于口舌的教导，若有人以为自己是虔诚的啊，他就应该勒住他的舌头。那么一个勒不住舌头的人，雅各说这是一个虚假的人啊，他的语言没有意义，他的语言是不能帮助自己也不能帮助别人，他说这是一个虚假的虔诚啊。那么雅各书有一个另外的主要的重点，就是他希望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要在行为上表达出那个真信心。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你们缺少智慧，要求主给你们有这样的信心啊，你们要有相称的行为验证你们的信心是真的。你们的信心要这样，你们要信心要那样，你们信心应该这样可以完善，是因为我看见你有一个行为展现出来。所以雅各虽然从行为的角度不断地论证信仰，弟兄姐妹请你要注意哈，你要抓住雅各书重点，他就是不断地用行为行为行为把我们的眼光调到那个信心的那个根基上。所以雅各从来不反对保罗因信称义的神学，雅各从来都是或许我不需要也可以听得见吗？可以哈。好，这个你看这个空间的回音很好哈，谢谢小毛。我很喜欢这个人，实在是很不错，我认识他好多年，从来都很好哈，从来没有变坏啊。我不知道他在家里怎么样，非常非常好。我在达姆时候认识他，他那时候还是两位啊，没有生儿女的时候，非常非常好。红霞也在哈，红霞是点头的哈。好，我们回来，弟兄姐妹，信心，信心，信心。雅各告诉我们，我要看见你有那个信心相称的行为。所以他在第一章谈到很多的真理，他其中有一句话点出了后面他要谈的，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要的信息的内容，就是我们要勒住舌头。刚才我们念到的第三章一开始的地方，他说我的弟兄们，这句话常常出现在他这一部书信里面，我的弟兄们，我的弟兄们，我的弟兄们，就是我的弟兄跟姐妹们。你也可以用像约翰的一个口气，我的孩子们，我的小子们，我的弟兄跟姐妹。他说不要多人做老师，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这样的人要受更重的审判。谁是老师，谁是师父？如果我们小一范围的来看，在教会里面谁是师父，谁是老师？像我这样的人可能是当老师的人，应看我在这里讲到大家乖乖的听啊，至少要50分钟以上。我是各位的老师，我是师父，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讲到各位听。这个教会的牧师是各位的师父，你们查经班的带查经的那个人不管是谁，他至少是那个聚会的师父，或者是这个教会的长职跟同工是师父。一个师父就是在他的言行在教导上面成为别人帮助的一个人，他要指导别人，他要告诉那个被他教导的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样的一个人是师父啊。我们要学一个手艺，跟一个师父学手艺；我们要学画画，我们要学琴，有一个老师。那么在家里谁是师父呢？ 常常是父母是师父。那夫妻关系谁是师父？啊，这可能这个中国大陆女同志们是师父啊，那你的丈夫是那个听师父的人，或者反过来，一个家丈夫是师父，太太听他，儿女听他。师父的意思就是他在语言，他在权力，他在他个人所拥有的他那个部分，他可以指导，他可以限制，他可以指出那个被他教导、被他引导、被他，你可以说被他控制的那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有权利的人，这样是一个师父。小到一个查经班的带查经的人，大到可能是一个国家的领袖，平常可能像一个家里的家长、夫妻、父母、学院的教授、老师，多一点很可能是教会的牧师、师母、查经讲道的人。他说不要多人做师父，这句话什么意思？按照字面的意思，是我们要尽量避免做别人的师父，那就尽量做一个领受师父教训的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好像有这个意思。雅各在这里很明显的、很实际的告诉我们，这些成为弟兄姐妹的人，在教会做师父，特别我们这一群属灵的弟兄姐妹中间，要小心，要谨慎，要注意。注意什么？注意你的口跟舌，就是注意你的说话，就是注意你这个当师父的人是教导别人什么东西。不要多人做师父。那么怎么样才算多？如何才算少？海德堡教会有多少个师父？我请教各位，我没有之前问过任何的一位同工，你们这里没有牧师，没有传道，有几位的神学生啊，很难得啊。你们这里有多少带查经的人？可能有几位啊，你们这里有一群很相爱的核心的同工一起运作教会，这些人都不要做师父，那这个教会如何运作？我们的若明牧师不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人都离开这里，大家就来这个地方坐在一起，你不当师父，我也不当师父，那谁当师父？那我来当师父啊，是这样吗？我一言堂，大家都不当师父。弟兄姐妹，不要多人做师父，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个人说的话是对的，他都要小心他做师父这个角色吗？是的。你会常常发现一个情况，就一个人说的话很对，一个人说的话很好，他教的都是很棒的。比如说在台上有一个人讲信息，有一个人很会讲道，有一个人很会带查经，有一个人很会教导别人，他是一个师父。可是你怎么就不相信他说的呢？你不认为他是一个师父呢？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同样一句话，同样那句话里面的字，有两个人说出来效果截然不同。为什么毛怀阳弟兄说的话你们信？为什么岳孝鹏弟兄说的话你们不信？同样一个话，同样一个表情，同样一个内容，同样一个意志，同样一个动机，为什么有一个人说你信，为什么另外一个人说你就打一个问号？我们同样解雅各书，他也解雅各书，我们同样说一个内容，为什么他当了师父你愿意成为这个师父的学生，为什么我当师父你觉得我这个师父是虚假的？ 跟内容有关吗？常常跟内容无关。我说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也能说，你说的我也能够学。那到底这个师父出了什么问题？从雅各书的信息我们就看见了，不是你说什么，不是说你相信什么，你知道什么，而是雅各要在你的说行言的后面看见你的言行是否一致，这就是问题的中心了。所以雅各非常实际，而且非常严肃，而且你可以说他很严厉的看待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有一个危险，有一个陷阱。中文有一个成语说得很好，叫好为什么？好为人师。是不是这个好为人师说的这个师说的话是错的，他讲的是不对呢？不，他讲得很对，他讲得很好，他讲得很美，但是身为他学生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照着这个老师说的去做。因为这一群学生看见他们的这个好为人师的这位师，他非常清楚，他讲的跟他做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从圣经的上下文我们连在一起看，一个人说他有信心，一个人说他是相信上帝的人，一个人说他爱耶稣，一个人他知道有很多有关于教会耶稣的事情，可是他在这个师父的陷阱中，他没有行出他所说的这些事情，这些内容，这些他所相信事情的时候，这个人的话从雅各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在师父的角色上面堕落的人。因此这个人呢，我们从狭义的角度上面看，很可能是一个教会的牧师，很可能是一个传道人，很可能是一个带查经的人，但也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弟兄姐妹，师父的本身并不是一个错误的事情，我们在多多少少的情况下面，其实我们很多情况下是要做别人师父的。我们要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教养我们的学生，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教会成为肢体的时候，都是不断的在彼此劝勉中，常常是彼此做师父。今天你是我的师父，今天我有一个困难来到你面前请教你，你就是我的生命的导师，你就是我的师父。你有一天来到我这里需要我给你一点建议的时候，我就是你的师父。所以这个师父的关系一直在变化中。他说我们要小心，不要多人做师父，不要每一个人都抢着这个角色。言下之意就是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知跟我们的行是否一致。在第二章上一次我们分享的那个重点，他说有一个人说我有信心，那个人说他有行为，我就用我的好行为把我真实的信心表达出来。那个人说他有信心，可是他没有一个好的行为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用很合理的怀疑认为这个人信心有问题，他连尝试的意愿都不做。他举了一句最严重的话，就是魔鬼也信却是战惊。所以魔鬼虽然认识神，他却不能够有一个道德信仰的回应，他成为魔鬼了，一个有信无行的人。他这里用魔鬼的例子。那么一个师父在教会，在这个群体，或者各位在你的平常的生活里面做师父的人，请我们特别特别的小心，你讲的你说的跟你做的要一致。这里当然我们晓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我愿意做的 我做不来，是不是？这也是保罗的困难。我知道对，但是我却做不来。我知道不应该那样，但是我没有办法。好，大家确实有这个困难。可是这里做师父，就是当我们去指导别人，我们去教别人，我们成为别人老师的时候，你要注意，雅各是很仔细看你心灵的状况的。你说什么在外面表达出来的时候，他认为这就是你生命本质的一个状况，所以他才说，若有一个人在舌头上他能够控制住，他能够管制住的话，他这一个人是一个完全人。哎呀，各位姐妹，这是一个很好的福音。你在家里帮助你的丈夫，你在家里养孩子啊，你的丈夫孩子听不听你的教，你的劝，你的语言为什么没有力量？有人性的问题，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弟兄们，你在家里不能做一家之主，有什么原因？你的话跟你的行是否一致呢？他这里说完全人，在你的口舌上没有过失，没有过失。好，他这里就用了两个重要的例子。他说我们的口舌，他用舌头来象征，舌头来代表我们的舌头，代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舌头代表我们说话这样的一个器官。一个小小的舌头，一个小小的说话，一个小小的口舌，它可以影响一个人巨大到什么程度。他说好像一个大船的一个舵，或者是一匹有力的巨马啊，强壮的这个马，用一个小小的佩环勒住它的嘴的时候，就能够调动调动它整个全身的活动。是的，弟兄姐妹，你能够控制住你的口舌，你就能够像这艘船，或者你像那个骑士，能够控制那一匹有力的马。那么不能控制的时候，就像什么呢？雅各刚才他用神的话告诉我们，好像那个火点在那个树林里面，这个舌头不能控制的情况，好像一把火把树林烧尽。这个舌头烧尽，他用一个最我从来没有在圣经里面看过这样的形容哈。他说这个舌头，这个说话，这个假师父，这个言行不一致的这个人，好为人师的人，这个不能控制舌头的人，当他的舌头出毛病、出纰漏、有问题的时候，他那个像火烧起来的时候，不仅仅把那个树林啊，一个小小的火，星星之火把那个大的树林整个燎原烧掉，他好像怎么样？这个火好像从地狱里面烧起来的。哦，这个形容非常非常的特别。我们都很了解说话的教训，甚至有些书说说话的艺术，怎么表达，怎么样说话。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用地狱来形容，当一个人口舌犯罪得罪神，当一个人口舌堕落的时候，他的严重性是什么的。好，这个严重性就像什么，请各位看第三章的第六节这个地方，他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这句话不太容易理解，能污秽全身我们可以了解啊，一个人在口舌上控制不了，污秽了他自己。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那个生命的轮啊，这个解经家有很多的解释啊，有人说是希腊的哲学，有人说是某一种的说法啊。生命好像一个滚轮，好像一个轮子不断的往前 在那里奔驰，生命好像一个这个车子轮子不断地往前走啊，这个不管是往东往西往北往南往上往下，我们生命的轮子每一天每一秒每一分都不断地向前走向前走向前走，这样一个生命的行旅，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个动力，我们人生每一个人的生命这个力量，不管是长不管是短，这个生命的轮子它有一个重心，就是我们好像坐在这个生命的轮子上面继续往前奔，这个奔走你以后的生命这个路程的时候，他说你如果在口舌上面没有控制得宜的话，这个口舌所造出来的这个灾难跟问题好像一把火，会把你这个生命应该有的这个正确的正常的这个转轮哈，这个轮子这个方向，它会使它失焦的，而且失焦堕落破坏到什么程度呢，它会火会烧起来，当这个生命的轮被烧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毁灭的一个毁灭的景象，一个毁灭的样子，一个毁灭的状况，毁灭像什么一样呢，像从地狱里面烧出来的那个火，把我们原来应该有这个生命的正常的正确的有力的积极的良善的这个应该有的这个生命的每一个这个步伐这个步履呢，把它打坏把它打破，你看他说好像从那个地狱里面点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口舌好重要，这里的口舌并不是说你是不是一个会说话的人，这里并不是说你的这个说话的技巧是不是很高超，这里并不是说你的这个发音是不是很标准，这里并不是说你在这里讲道解经带领别人的时候你很会分析一个事情，或者说你这个人讲话真高雅很有学问，你能够控制你的口舌，弟兄姐妹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是指一个口舌在技术层面上面的表现，如果是一个技术层面的表现的话，那么我想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你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能讲都很能说，我们说话的技术我们察言观色的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特别我们使用中文的人，我们对于中文的使用那真是厉害的不得了，我从台湾来常常喜欢看这个国内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影啊，我们台湾来的人对这个中文的使用啊有时候会有困难，因为我们发现我们要讲很长的句子才能够表达一个概念，大陆弟兄姐妹可以用一两个字表达非常丰富的这个想法，这是很厉害 啊我最近才学一个字叫酸啊，酸啊，有一个女孩向她的男孩不是男朋友表达一个浪漫的情况的时候，那个男孩就说酸啊。有一部电影叫搜索是吧，搜索那个王学勤跟那个姚晨在那里对话，姚晨向她表达一个浪漫情意的时候，那个王学勤说哇真酸啊，一个酸字，哎呀我说那个酸用得真好，真是会讲话，真有意思。不瞒各位说，很多我们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朋友看不懂大陆的电影，因为那个字太短啊，我们有困难。我不知道书员有没有这个问题，至少像我这个外省背景人都还需要用一点力，你就知道如果是一个本省家庭人是很困难的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很会说话，我们都很有说话的能力，我们对语言的运用，我们对一个话语的这个开展的方式，我们的技巧，哪里是一个问题呢？这里说我们不要多人做师父，这里说我们要守住口舌，这里说我们要小心那个口舌，如果没有控制的时候，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巨大的。这个巨大不是 啊，你我的关系的破裂，我们教会的纷争，我们有一些误会，有一些误解。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不管你认不认识耶稣，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基督徒，这一个口实的道理是一个世界普遍性的真理。当我们没有守住口舌，你没有好好的在上帝的面前用上帝的话，用上帝的灵，用求他来光照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话，我们的语言再漂亮再厉害都会出破绽，因为你的语言没有承载真理的道。这就是我们口舌会出问题的地方，不是你的技术，不是你这个说话漂不漂亮，不是你会不会说酸跟不酸，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一个不能够守住口舌的人，他破坏的不是别人。从现象来看，我们的关系会破裂，我们彼此会有误解，国跟国会打仗，家跟家也会打仗，夫妻跟夫妻会分裂，亲子跟儿女会有仇恨，这是外在。当我们没有好好守住这个口舌真理的时候，最终毁灭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这里说污秽什么？全身，第一。第二，它带来的那个毁灭性影响是什么？你生命的那个动轮，那个应该有的好的正面的积极的光明的良善的和平的，像圣经说的这些所有的你应该有的，我们说基督徒的这个良好的表现，应该有的这个展现，不管是道德的也好，各方面都会因为我们口舌守不住控制不住，会被它烧毁。也就是你在这个生命的建筑上面盖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好像一个大的房子啊，海德堡好多漂亮的房子，盖了一个漂亮的 hotel 或者是一个大的博物馆，有很多精致美善地方在里面，好像我们这个人拥有很高的学问，很好的品性，很好的这些这个那个啊，每个人都羡慕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却是一个口舌控制不住的人，就在他的根基里面那个生命的轮被破坏了，被烧毁了，燃烧燃烧燃烧，那个轮子一旦被烧毁，一旦被破坏，一旦变成灰烬的时候，上面所有漂亮的，所有你已经打造好的基础，就因为你我的口舌没有好好的靠神守住。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功亏一篑啊。所以雅各书很经典，很仔细，而且也很实在的告诉你我，我们要守住口舌，我们要控制这个看似很小但是却能够调动一艘大船，或者是可以焚烧一座大森林的这一点火，或者是这一个小小的舵，或者是那个缩住那个马嘴的那个环，要把它控制住。他花了这么大的篇幅讲这个事情，他前面也谈了跟竞争有关系，就表示我们很多都能够控制，我们很多都能够掌握，我们很多都能够理出一个头绪。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这个小小的舌头。刚才说好为人师，还有一句讲舌头的，叫做三寸什么不烂之舌，哎呀全身都烂了，舌头不会烂，舌头还在那里说话。我的母亲有八个弟兄姐妹，我最大的阿姨今年75岁，她非常胖，她有100多公斤，她有一次到那个旅馆住宿，她因为太胖，他进到那个浴缸可以把浴缸踩破，哎，他说我刚才放的水怎么都空了，怎么是干的，他就能胖成这个样子。坐椅子呢，因为椅子太小，所以他一起来椅子是夹着他的屁股站起来，他就能这么胖。我说阿姨减肥，阿姨减肥，当然我是说他这个样子是这么胖， 他说小平啊，我的小平，小平我告诉你，阿姨啊就算死了不会动，胖死了那个嘴还是动的。这句话给我很深的反省，他真是会说话，他好厉害，他那个嘴，他现在走路都不太方便啊，很肥胖的一个人，70多岁，他精通日语啊、台语各方面，他是客家人，好会说话的一个，好能干一个，只有受日本教育几年的人，他才赚了好多好多的钱，好多好多的房子在台北，很有钱的一个人啊，从来没有工作，就靠介绍客人啊，赚了很多的钱，靠那个三寸不烂的嘴过了一生，他现在还活着。我看他的一生，看一个我这么亲近的一个阿姨，我母亲的大姐，我在想这个人活得好没有价值跟好没有意义。他拥有所有，我不能说他拥有所有，他还有好多的钱，好多的房子，他有两个儿子都不错，媳妇也很好， 儿孙都很不错，先生对他也很好，可是他在嘴上面就是控制不了，他自己亲口说的，他说小平我告诉你，阿姨就是全身不能动了，那个嘴还是继续动。他不知道为什么如此诚实哦。他这一生讲这句话对我的帮助好大。弟兄姐妹，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吗？你的嘴怎么说话？他后面说，一个全员不能有两种全言展现出来的那个状况。他说一个甜的全言不能酸生出一个酸的或苦的全，葡萄不能长出橄榄，橄榄不能长出无花果。他意思就是你是什么就在那个外面长出什么来，你是一颗冬瓜就长出一个冬瓜。各位知道冬瓜吗？冬瓜，台湾有冬瓜啊，西瓜啊，我父亲山东的，听说有北瓜哈、啊，北瓜啊，弟兄姐妹，你是一个冬瓜，就应该长出一个冬瓜来；你是一个西瓜，就要长出一个西瓜来；你是一株葡萄，就长出葡萄来。你不可能是一个葡萄，但长出草莓来；你不可能是一株小小的草莓，但是长出一个大的冬瓜来。因为冬瓜的生命就是冬瓜，葡萄的生命就是葡萄。我们的口舌就是我们生命内在本质的展现。你不要小看你的说话，你不要小看这个长在你嘴里的一个小小吃饭肠胃道喝水的舌头，太重要了。你的舌头就是你生命本质的表现。你说我常常说错话，我很可怜你啊！你可能故意，可能有时候无意，求主帮助我们管住你的舌头。你说我从来不讲话，从来很沉默，沉默是金，少说话，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也不对。当上帝要你讲的时候你就要讲，当上帝要你不讲的时候你就不要讲。当上帝给你这个秘密知道的时候，你好好的靠着他守住这个秘密。当上帝不给你这个秘密的时候，你不要好奇的去探听。弟兄姐妹，说话跟技术技巧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跟你的生命的本质有关系。你生命那个泉源是什么，它就长出什么，靠你的舌头改变出来了。那我们想想，我们平常在说什么，我们平常在说什么？弟兄姐妹，你在说什么？平常你对你的丈夫，对你的妻子，对你的儿女，对你的同事，对你的老师，对你的部下，对这个邻人，你对你自己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管住我们的舌头，特别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这是一个最难的操练跟功课。请你听弟兄的劝，一个教会一个团体要复兴的关键啊，跟这个团体是不是在口舌上面守得住有必然的关系。 从雅各书的教导就让我们知道，因为它跟你的生命本质有一个直接的通联。你生命有问题，说话一定出纰漏。你的生命的本质对上了那个点，那个道对上了主，你再没有说话的技术，你这个人的出现，你说一点简单的话都能够造就你旁边的弟兄姐妹。有一个脑性麻痹的孩子，大概是十几岁，他没有办法讲话，他要说话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辛苦，只能说出几个字来。这是一个美国的真实的见证。这个孩子他的父母带他去参加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营会，这样的一个孩子受到当时很多的这些孩子的嘲讽，可能他有这个脑性麻痹的问题，他虽然是正常，但是他的语言有问题。后来这个老师鼓励他说，你能不能在这个聚会的上面给我们做见证。弟兄姐妹，你会找谁来做见证？当然找那个口才好的嘛，啊，不需要看表的，时间很准的，啊，漂亮的人，成功的见证。哎，这个大会的老师很有趣，他请这个孩子做见证。这个孩子后来真的上去了，缓缓上台。果不其然，因为他的紧张，再加上他原来语言的限制，生来的限制，他就不能说话。站在那个台上，底下哄堂大笑，老师你是不是故意把这个孩子放上去，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嘲讽他，他要说什么见证呢？我不知道各位你读过这个见证吗？这个孩子站在那里看着他的朋友们，十几岁的孩子，青春活泼的孩子，在底下他用尽他全身的力量讲了几个字，花了大概有一两分钟的时间。他说什么？这四个字合起来是耶稣爱你。四个字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一个人要花一两分钟，我不晓得多久哈，我有点忘记那个词掉，反正很久的一个时间，他说的耶稣爱你四个字，你试试看，用一分钟的时间，或者你用三十秒把这四个字说出来，你有没有办法？那个见证，那个历史记录，当时告诉我们，当这个孩子用尽他全身的力量，用他最真诚的声音跟口气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全场的青少年痛哭悔改。全场的那个原来嘲讽他，原来这个看不起的这些青少年孩，我们当然可以晓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听到这四个字，这个口舌所建立的工作，所带来福音的果实，岂是这个语言技术外表所呈现的那个现象呢？所以不要做师父，不要好为人师，不是这个人说的话有没有道理，这个人说的话太有道理了，真有道理，说得好，说得棒，听了爽。可是雅各说，这样一个会教导人，做人师父的人，他说出来的话竟然是后面的这些事情，难道是他话语的内容不对吗？很显然不是这个话语表面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在对的本质上跟上帝联合？这是这一段经文的关键词汇。你来参加聚会，你来参加侍奉，你领会，你做很多的事情，你付出，你教导，不管在家里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回到那个原初跟主的那个状况。你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太重要了，你是 什么？你是谁？你是谁？你这个谁跟主连在一起了吗？主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这个葡萄树上面的枝子或者果子，你跟他连在一起了吗？你跟他连在一起，你就必然生出那样生命的果实来。我们在加拉太书那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你信上帝，你行出应该有的那个道没有？还是你信，你能讲，但是你却不能行？或者我连愿意行的意愿都没有？我邀请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今天透过这一段讲章，回去思想一下，我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好好的运用我的舌头？如果没有，求主光照，求主帮助，小心使用我们的口舌。诗篇告诉我们，一句适合的话，一句良善的话，好像这个苹果，金的苹果掉在银的网子里面。一个不好的话，一个愚昧妇人的话，用妇人，对不起，愚昧妇人的话，她的丈夫宁愿住在屋顶也不要回到家里，跟一个愚昧的妇人在一起。这里说，守不住舌头，我们生命的那个轮会被烧毁，会被烧灭，会被毁坏，剩下来的都是灰烬。如果我们这群人在一起都好做师父，这里讲的都能够为人师，但是却在这个真理上面我们跌倒了，我们这个教会有再多的道理，再好的聚会，再好的查经班，再好的 DVD， 再好的这个营会，再大的讲员，再了不起的解经师、神学家，在这里都没有用。我们很显然知道的太多，但是行的太少。雅各给我们的教训不多不少，从我们的口舌开始建立。我们可以建造一个正常、健康、平安，你可以说幸福的教会，就是在我们的口舌上面，我们要彼此的，圣经说彼此的劝勉，用真心话、温柔的话，有时候也用严厉的话。弟兄姐妹，不是彼此做师父，彼此成为肢体，在真正话语的道上面建立我们彼此那个真实的关系。海德堡的教会的人不用很多，他必然会吸引更多人来到这个团体。我不知道诸位弟兄姐妹，你口舌的锻炼操练有没有过关？我在口舌的操练上面有过很大的跌倒。什么跌倒？因为我自从来德国以后，我有很多在台上讲道的经验。你知道一个人言多必失啊，我有很多经验，就是在我在台上讲出那个话的后两秒钟、后一秒钟，我马上后悔。我30多岁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很喜欢骂人。一个喜欢骂人，骂人呢有很多种状况，他可能针对，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一个喜欢骂人的人，特别在台上，借着他有台上权威跟权力的时候，他用他的怒气宰制了底下的听众。我发现我有很多年这样的情况，求主赦免。在口舌的这个学习上面，我还差得很远，起起伏伏，起起伏伏。我这个常常做师父的人，我发现口舌没有控制好，我要花更大的力气、 更大的解释，更大的这个你说后面的这个补助的工作，来修补我前面所说错话的那个过失。感谢主给我一点机会，但是有的时候主的机会也过去了。所以你可以说我造成的伤害，像医学上面讲的是终身性的伤害，哎呀，那我的罪就很大了。所以我希望我在这里的演讲，如果造成你终身性的伤害，请你要回应我，请你要告诉我，这是我对我自己讲的。当然我也把这个话真心的送给在座的，不管你是慕道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让我们下决心好好的靠着上帝勒住我们的口舌。弟兄姐妹，有时候那个话很对，你不该讲就不要讲，宁愿守住，但你要讲的时候，求主给你力量，求主给你智慧，求主给你爱心，求主给我们温柔，正确温柔的把对的话告诉那个应该受你教导的人，做他那个对的生命的师父。那么海德堡教会弟兄姐妹是非常非常有福气的。好，我们下一次要继续的看完后面的一两章，希望大家回去有一点机会能够事先的预读哈，对你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谢谢你借着你兄弟雅各的真理的教导，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要注意使用我们的口舌，让我们的口舌被你管理，让我们的说话能够承载真理的道，让我们的口舌常有真理的宣讲，并且常常带着智慧跟从主那里所领受的爱心，让我们的话不仅仅是字句，不仅仅是教条的宣达，让我们的口舌所讲出来的话满有主的这个恩光的怜悯跟光照。谢谢你，我为海德堡教会的朋友跟弟兄姐妹向你献上亲切的祈求，求主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口舌，让我们的说话，让我们的做人，让我们的信心都可以，因为我们跟你那个生命的连结，那个对的连结，那个紧密的连结，那个在你光中被你光照的那个连结，主啊，让我们可以成为在口舌上面彼此建造的一个群体，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在口舌上彼此劝勉、彼此温柔、彼此带导、彼此愿意长进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非常感谢主给我们这一段真理的话，让我们知道主口舌若能控制，我们就能够保守我们的全身，我们的全身那个生命的轮就不断的光明的继续的有力的走向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属灵的天国。谢谢你，我们为以上的时间向你献上感谢，求主引导保守我们未来的生活，都在你真理的道跟口舌的操练上面越来越有长进。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